好，感谢主啊！今天是第一个礼拜啊，好像这个经文看了之后呢，正好也是我们什么，也是我们这个掰饼的聚会哈。所以一般我们洗礼完之后，掰饼聚会，洗礼完之后掰饼聚会呢，也是，所以也是要看这段，正好也看罗马书这段经文哈，看罗马书这段经文。所以那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先看罗马书的这个大纲哈，罗马书的大纲。那我们说，我们快速的看一看引言跟主题。那第二部分是讲到服侍人的罪，这是在这一部分。然后紧接着反之，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那一直到五六七就是讲因信称义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然后到了我们现在讲因信称义的结果，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那我们特别的来看到第九点，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信息，叫恩典胜过过犯。就看到我们的信仰不是消极的，不是悲观的，乃是什么，我们每次我总是强调一个什么，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要讲到罪、死、审判和地狱。那我们也会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更为我们什么复活了。所以这个我们恩典是胜过过犯的，耶稣带来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就像我们在查那个以弗所说，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还不够，加什么词呢，说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的长阔高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它长阔高深到一个程度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我们因信称义落实里面，今天我们会讲这一点，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然后我们下一次会讲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可能这个我们要讲两次啊。这个当然这三部分是因信称义，是我们活在圣灵里，第八章那可能要讲两三次。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好，然后我们后面到九到十一章是罗马书的难点，是关于上帝的预定拣选论，关于上帝为什么爱雅各误以扫，这个是很奇妙哈。因为我上个礼拜跟幼儿园的到高中的孩子在分享什么呢，分享那个圣经里面那个什么，那个挪亚喝醉酒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喝醉酒之后呢，连韩看到父亲赤身露体，没有什么没有遮盖父亲的羞耻，对不对，就倒着就出去了，告诉两个哥哥，哥哥就倒着身子把父亲的羞耻给遮盖了。挪亚醒酒之后他说是先咒诅谁，他咒诅迦南。所以孩子们我说这个经文很难，明明是韩父亲犯了错误，怎么是神咒诅迦南呢，这个是一个难点，对不对。所以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那我也告诉他们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绝对的答案啊。当然人们的解禁是什么呢，人们就说因为啊韩犯了错误导致他被咒诅，这个好像从人的思维模式，这个好像很正常，很鞭策人，很提醒人，警戒人。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你怎么面对罗马书不在乎人的行为，神为什么咒诅，而且就算因为行为，那你又搞错了，是父亲韩犯了错误，怎么去咒诅他的儿子，而且我们不是咒诅他的儿子，而是咒诅所有的迦南人，是迦南的子子孙孙都被咒诅，为什么，这个就是跟这里有关系的。其实我一定会提到这段经文，就是什么，其实神跟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是有关系的，你不能明白这些你很难明白那个，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是隐藏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显明出来。那你要念解经的话，我们会随心所欲的解经。所以为什么有人很难，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新约对整个圣经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不是很清楚的领受的话呢，旧约很容易解错的。因为旧约很多都是历史性事件，都是一些影子，都是一些预表，都是预言。所以如果你的新约掌握的不够熟悉，你解释旧约漏洞百出，是矛盾的。那我们大家先能够明白，这是九到十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内容。十三章十三点是讲因信称义的生活，就是 我们有了新生命要过什么新生活，所以教义的领受是为了建造我们新的生活。那14点是保罗不但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他用他的生命和侍奉来见证他所讲的道，这个很奇妙哈。这个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信仰是真实的。最后结语我们来看，好，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什么呢，看到一一成一的落实的第六章。那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那我们今天还是讲从四个点来讲，稍微把它讲详细一点。每次我们洗礼的时候只讲这个四个点哈，不过那个快一点，十分钟左右把它讲完了，那我们把那个提干气领的，那我们现在稍微分解一下，一一成一的什么啊，我们要建立在第五纲的后半部分哈。我说第五纲说因信称义，我们承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这是每个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那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恩典呢？真的不在乎你我，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更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来在乎发怜悯的神。那神怎么发怜悯呢？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恩典，恩典你知道希伯来书怎么说的，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什么？掌死权呢？你知道人类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撒旦，不是罪恶，不是世界，人的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是死亡。所以我如果人不死，什么都不用怕。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那个坦然很多人坦然不了的哈。那个下地狱的死亡是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幸免的。其实人类最可怕的是最后是到永死里面，人类的所尽末了的那个仇敌是死亡，死亡你都胜过了，那你就无所惧怕。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只有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恩典他胜过死亡。那我们来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点，在恩典胜过死亡这样的概念里面，是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已经领受的基础上才讲第六章。所以第六章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概念是基督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了。注意福音全备的福音一定要讲后面的，要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这是个完整的救赎的恩典，不能够偏废的。所以为什么你讲关于救恩的道，讲一心称义的之道，你不但要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也要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什么，这就是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这是一个客观的，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信靠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也复活了。所以这是我们所信仰的核心，这个我们在大家在我们学习任何的新生命的课程也好，出信纪要也好，我们一定要背诵的是什么？背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什么四节，对不对？就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这个今天我们不再强调这个。那这个一点，那第二点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就是透过什么信心的媒介，透过上帝的灵重生了我们，苏醒了我们的灵魂。所以为什么说他是我的什么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所以在这里要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透过圣灵赐下的在我们里面那个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借着信心在我里面那个，借着神的道的调和，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是第二个明白的概念，这个我们在罗马书这个第六章里边我们就要强调的。我们今天等会我们看到了第三点，那我们就是 很快的在强调什么呢？因为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后呢，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什么意思？我从此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什么？活的。这个不一样了。但我们从，所以这个洗礼所表明的哈，这个态度哈，你知道吗？这就人家为什么说我们是改革宗的，这是一个特点。我们还说我们是敬礼的。我们不说敬礼派的这个词，我加一个词呢，我觉得很容易搞一个套子把这套起来哈。那就我们是改，如果但有时候为了跟不同的信仰背景的人，比如说像上个礼拜三我约了几个教会的带领者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茶，谈一些关于一些事工的配合的问题。那我们每个教会每个人都有几分钟来介绍自己的教会的背景。那当然那个时间你不能讲我们教会只相信圣经是全备的，那当然没问题，谁都这样说的哈。你任何都说我们相信圣经全备，那问题是你相信圣经全备的你们呢，但又不能讲我们要把信仰告白整个告白一次，那麻烦了，每个教会要几个小时，那怎么办呢？就说我们是任性什么什么的，我们是靠近我们跨宗派的，但是我们是任性是改革宗的，是敬礼的。那敬礼的是不是不是1689伦敦改革宗经过信条的？也不是，是我们是改革宗的敬礼的这个方向的教会。东莞的那教会也是这样介绍的，他们这样介绍他们的。那我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相靠近这个。那所以大家有时候呢就是在什么呢，就是那无所谓，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用敬礼来表达什么呢？确实能够表达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洗礼跟基督一同受死，一同什么埋葬，一同复活。我们叫点水礼，没有办法来表明这个态度。所以这个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但是这个确实跟洗礼有关系的哈。洗礼属灵意义跟你属灵的重生是同步的，只不过我们把洗礼的仪式放在后面。就是洗礼所表明的这个内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再从水里上来，我们现在看自己是什么？死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说路德记里面那个俄尔巴号那个大埃西夫号叫硬叫景象的意思，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是背向着神的，他跟属灵的事情是相悖的，你讲东他讲西，你讲南他讲北，你讲黑他讲白，但他心里面没有办法明白，因为他是硬着什么？圣经说要硬着景象的，景象是僵硬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明白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好，那我们因为从主里边复活了，那不一样了，我们眼睛睁开了，我们从此现在最看自己是死的。是不是？所以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开始向罪死，向神活，这个是答案。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而且埋葬了，他又从死里什么复活。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焦点，一个核心。那福音的信仰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二点，对不对？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基督，我们与基督联合了。那第三点是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的人生态度的改变，我们的目光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态度被扭转了。所以呢我们要说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一个福音的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基督受我们受洗归入什么？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死，这是这个概念哈，就是表示我们与主一同死了，而且呢在他死的形状与他什么联合，这个是讲的，一直讲这个原理哈，讲为什么我们耶稣基督为我罪死了，埋葬复活了，为什么我就能够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呢？我们能够明白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在他死的形状与他什么联合，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我经常讲，听基督徒讲哈，哎呀，我真难啊，在我里面有两个老我啊，一个旧我，一个什么新我啊，这个严格说正不正确呢？那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呢。那圣灵住在哪里啊？如果你里边有两个我的话，圣灵住在哪一个我里面啊？啊，住在那个新我还是老我里啊？还能把新我跟老我分开，那真厉害。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我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基要派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都是比较纠结哈。你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呢？你说没信主之前是罪的奴仆，肯定是的。但问题现在你现在是谁啊？你现在是什么？你看到没有？是你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什么十字架，使罪身什么灭绝，这是真实的。耶稣基督宝血不但埋出你的灵魂，也埋出了你的什么？你的身体，你的身子也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所埋出回来的。千万不要什么人格分裂哈，人格分裂什么什么的，说哎，我现在信主了，我灵魂得救了。但我的身体呢，还是在一个老我的世界里面，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悲观的态度，这是很多的基要派、福音派的信仰里面叫扯不断、理还乱，怎么都搞不清楚。所以那些异端呢，就利用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好意，真的不想再犯罪了，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时候说：“哎，请问你是义人还是罪人呢？”很多基督徒不，我不，我想说我是义人吗？好像有时候还会犯罪，这个不能说是义人，但你说是罪人吧，好像又不能说是罪人，好像因为自己明明是被称什么唯一的，是说的保险都买手回来的，怎么又是还是罪人又不对？所以你知道吧？很多异端就利用这个条，哎，他说，你说你是义人，好，我问你还会不会犯罪呢？还真的有时候会犯罪，是真的，那有什么用？他说：“哎呦，真的，我也不知道不应该犯罪，我也很羞愧，我也很后悔。但是我每次在家，如果律法主义教会呢，我也被批，我也经常要悔改。不但我要悔改，常常被批的抬不起头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来了，说你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跟你学习三十六课，你就可以做到从此不会再犯罪了。这个吸引很多真的得救的，有可能。”确实也是对最恨恶的，恨恶的有点过了。当然，我恨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想自己靠着自己做到不犯罪的那些基督徒们，就被引诱了，就去到了这样的什么教会，开始真的什么说我真的不会犯罪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但是我们要相信，不要因为这个矫枉过正，我们就不敢讲这样的真理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基督徒哈，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被跟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不但是你看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耶稣已经把你的灵魂跟身体里面那个什么那个罪根都除掉了，一定要记得。神父的第七章会告诉我们呢，等会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在有一个经文是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在后面在包括在罗马书第七章是什么呢？确实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承认说，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说，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是真的啊。我们说我们要掌握这个度很难的哈，就是说你灵魂得救了，你的身体也被埋首回来，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对，如果你身体里面带着罪，圣灵那么内住啊，那耶稣宝血的功效不够啊。耶稣洗了你 99.9999% 的罪，还留了 0.00000% 什么一的罪在你的身体里面，那是麻烦的，那圣灵怎么内住？你的身体圣灵的殿是要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不可能跟罪一点点的罪恶同居的。所以那么你的身体圣灵殿，所以我们在这边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意思的是脱离了罪，看到没有？恩典做完，有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基督的义已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大家一定要理解。所以呢， 我们和他一同的头一同埋葬，愿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而且先行必与他同活。这个是借着洗礼所表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而且凭着信心的眼睛说，这个有两层含义。你借着洗礼，也就是信心的洗礼，圣灵的恩膏，你与基督一同受，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后呢，大家注意了，你要相信将来圣灵要接纳你身体的不完美，你身体还会什么有病有痛苦，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跌倒跟失败的时候，但你不能说哎呀感谢主啊，我信了主这么多年，一方面得救了，第二方面呢一直在罪里边，哎呦麻烦了，那麻烦，那你这个就那个很奇怪的，你说我一直在罪里面，这个有点太谦虚了，或者要么你无知，你不知道而已，那一直在那变成，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什么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的，这样不要说每天我承认在我里面还有一个老我跟信我，老我信我，老我信我，每天就在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说是有增长，这个增长不是用老我跟信我的两个增长，而什么呢，是你怎么去靠着主胜过你肢体中那个犯罪的什么那个律，会引诱我们犯罪，到时候第七章我们会讲这个，我们先明白这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不但相信什么，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的，这是真的，我们是有缺陷的，是真的，这是个客观的事实，但不是说你每天每一刻你坐在这里还是什么我的老我跟新我的在增长，应该是说对，当你想不好的事情，当你想顺服肉体的那个情欲的时候，当你想跟从肉体的里面那个犯罪的律的时候，那个增长确实很激烈，很厉害，但是当你在亲近主的时候，当你在很清洁的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当你在清心跟主祷告的时候，当你在传记的时候，当你在做礼拜的时候，你一心向着主的时候，你是清洁的，你是义的奴仆，你是在追求耶稣基督的，主与你同在的，你的思想和灵魂都圣洁了，你的身体也圣洁了，但是你说一瞬间可能你就堕落了，有可能，因为你一顺服你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你马上就跌倒了，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要一个悲观的态度。好，那我们看到吗，这是第三个，我们看到好，这第四个带出什么呢，带出一个行动，是我们不再将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是行动，要做一个决志，我要把我的身子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呢，还是将身体献给神做什么义的器具呢，这个上帝开始训练他的每个儿女，所以我们经常讲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的目光的改变，或者叫人生态度的改变，人生态度的改变带来第四个是行动的改变，行动是什么，我们竟然说把我们这个一百多斤献给谁，哎，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个理由讲的不只是属灵的哈，你的我们不要把身体跟灵魂给对立起来，天主教一段黑暗的时期的一个神学观，他把灵魂跟身体完全对立，我们可能人很多现在很多基要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以前也是这个观点，总是觉得我们肉体中还是有什么淫欲的邪恶残残存在里面，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不正确的说法，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灵魂跟身体的污秽，但是我们那个肢体犯罪的律会引诱我们犯的时候呢，那个淫欲的罪恶就出来了，那就要面临悔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说基督徒是你要为你犯过的每一个罪悔改，一定不要蒙混过关的，没信主之前的认罪，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了，像那个宋善杰博士说，基督徒没信主到你信主那一刻，一定要认你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他说：“那我记不得怎么办？记不得就没关系了。”他是要求什么呢？他那是要求你要在你信主那一刻，把你没信主之前所能够想到的罪全部一一的去认啊、哦！这个太辛苦了，要给我的话，可能认几十年也认不完，因为太多罪了。那 很多神的仆人说不用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一次在基督里面认你不信主之前的那个罪，悔改你所有的罪，耶稣宝血洁净了。但是大家有共同的看法是，信主之后只要你能够想起来的，只要你信主之后所犯的任何一个罪，你借着自己，借着圣灵，借着真理，借着别人，借着你的家人，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借着不信主的人指出你的罪来，你都要无条件的认罪悔改，而且为你具体的罪去悔改，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主了主，我们靠着主是可以成圣的，是可以行义的。但是我们肉体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而跌倒，那我们就悔改。但是呢，我们基督教什么呢？那样注意，为什么呢？因为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了。大家注意，叫恩典作王，恩典胜过了我们的什么过犯。这个是伟大的上帝的工作。还是呢，你永远不要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也不要定在人的身上能够胜过罪恶，那是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你不要总是，当然保罗也说你在恩典之下，刚刚第六章说的，第一开始有恩典之下，我们就会犯罪吗？我们就成为犯罪的理由吗？所以为什么就说，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动吗？动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这个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我们不要循环哈。我发现很多的理性主义的信仰会循环的，怎么循环呢？好了，我不在律法之下，那在什么？恩典之下，那我们就可以违背律法了吧？你不懂恩典，还是没有懂恩典。那我们的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更加可以什么，把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借口吗？你还是不懂恩典，你就在玷污恩典，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在玷污恩典这个伟大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明白恩典，所以我们有时总是不够明白，懂了吗？所以我经常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你只要是正常的人，你的行为上可能可能还会伤害你的母亲，伤害的爱你的那个父母，但主观上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因为我的母亲父母太爱我了，太爱我到一个程度，他越爱我我越伤害他，他就是因为他爱我了又伤害他。但我们客观上会有，因为父母的溺爱导致你无知，导致你犯动，导致你形成不好的性格，导致你客观上伤害你的父母是对的，是可能的。但你主观说太好了，因为我父母对我太有恩情了，我父母太爱我了，所以他越爱我深我就伤害他深，他爱我厉害我就使劲伤害他，太有意思了。那这个人我觉得该死，早该死多少次了，我都没有连那个很黑罪恶的人我都没有听到他有这样的心声，懂了吗？就是一个人真正他明白一点点的恩的话，你就要明白他怎么去面对。虽然他无知导致，或者父母的一种管教的错误，或者是没有管教，或者管教过分律法主义导致这个孩子扭曲，导致他客观上会伤害得罪他身边最爱他的人，这是真实的，这一定是比比皆是的，我们也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真的。但绝对不是因为我承认我父母对我有无条件的恩情，所以我使劲伤害我的父母的，那个这个思维是不存在的。大家一定要觉得这是人类的人性的一个普遍之观，会告诉你这个太邪恶了，是不懂这个，不懂恩典。懂得恩典的人，我们今天再往下看呢，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因为被圣灵感动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明白什么？我们是已经是被耶稣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 耶稣就是已经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我们本来该死的该下地狱的人，却在永恒里却被耶稣基督拯救，却被耶稣基督预定得到上帝的恩典，却从来没有让我们去下地狱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恩典，在创世以前的预定，那个超过我们想象的厉害，那这个恩典永远没有办法你想象。我们经常 跟弟兄姐妹讲，你能够想到的这个恩情都远远超过你想象，你能语言描述出来的就更有限，你完全不能够表达出上帝对我们那个伟大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只能够明白领受一小部分，我们能够表达出来就更少，我们能够回应出来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就是总是亏欠的，总是亏欠的。那我们要明白，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是献给罪总督府，会有什么结果？这个罗马书很奇妙，上帝总是对我们充满着忍耐和温柔，说我们继续的教导，继续的帮助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胜过罪恶。一定要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献给罪总督府会有怎么样？是以至于不法，就开始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哎，你在恩典之下的，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有时候你要知道，基督徒犯罪为什么羞愧，你知道吗？喂，你是个恩典之下的人，你怎么又违背了什么律法呢？你连律法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你会觉得很羞耻，你会觉得你很无助，你会觉得你很败坏。我跟你讲，为什么耶稣讲什么？如果你一只眼睛跌倒了，就把那眼睛什么弯出来。你跟一只手要你跌倒了，把那个手砍掉呢？真的要你砍掉的吗？当然不是。他说，你少一只眼睛上天堂，前如全身什么都健康的下什么地狱。这话真的吗？这话不是真实存在的。用坦若若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基督徒你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你是恨恶你的罪。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你要恨那个罪，恨到一个程度。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是说的，主啊，如果我不能胜我眼目的情欲，你拿掉我的生命吧，你让我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用死亡管教我。我真的遇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用死亡管教我。我如果你不能帮我胜过这个罪，我宁愿死。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道是保证，用这些经文来保证，圣灵是透过这些真理，神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道是来扎你的心，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财主死完之后，在阴间的火焰里的时候，他看到拉撒路那个乞丐当时在他桌子上吃他桌子上的那些掉下来的那些残根，对不对？结果他发现在亚伯拉罕怀抱的时候，他被火烧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怎么说，他说好，这样吧，我也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还有五个兄弟没信主的，你能不能让拉撒路复活，去告诉我五个兄弟，让他赶快信主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你看摩西怎么说？哇呀，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都不信，就让拉撒路复活了，告诉他们，他们仍旧什么不信。我跟你讲哈，在教会里边，我们承认我不太喜欢用方法、用事工吸引人，也不想用人的过分用人的情感来笼络人心，不是靠人服侍人来存留人心。我跟你讲，你注意教会一定有一个特点，一个教会真正的要用神的话语吸引人，神的道不能吸引人，无所谓了，很多东西不重要了。弟兄姐妹，那个人际关系也不重要了，那个所谓的人之世间的爱恨情仇都无所谓了，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讲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那个比喻也好，故事也好，真实性也好，里面中央的真理是说，你到教会来是干什么呢？你做基督教育是为什么？如果神的话语都不能感动你， 神的话语不能够责备你，都不能让你悔改，神的话语都不能够让你痛心，挖掉你的眼睛，砍掉你的手，你就真的砍掉你的手也没有用，明白这意思吗？中国人头悬年锥刺股，那些拜先知的拜巴黎的先知们用刀砍自己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外表的，真格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格里是在我们的内心，上帝借着他的道。我跟你讲，我们哎呀，你说天使教会很强调真理，很强调道，够了吗？我认为我自己还是不够，我自己觉得我在神的话语上那种顺从好多的问题，对神的话语太轻看了，对神的话语太不敏感了，对自己的信仰跟神的话语的标准是得过且过太多了。我跟你讲，所以很多这里面有时候没有办法明白我说这句话，说我真的不太看重人际关系，并不是我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彼此友好相爱，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当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别人说他癫狂了，他的妈妈跟几个哥弟弟们觉得很羞辱，哎呀，我们的哥哥癫狂了，说我儿子癫狂了，妈妈跟带着儿子们妹妹们说，赶快去找你的哥哥，怎么赶快他劝回家。结果呢，耶稣在讲到妈妈带着哥哥们就在外面等，说好，结果有人来告诉耶稣说，你妈妈跟你的哥哥弟弟妹妹在等你哦。但耶稣怎么说的？他指着那些弟兄姐妹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听神的话还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哇，厉害哦。我跟你讲，圣经比比皆是让我们告诉你，彼此的告诉我们，一个人我总是觉得你对神的话语都不敏感了，说说我们无语了，真的要无语，要学习无语，没话可说。你不是谁，神的话语都不能改变他，你的说教能改变人吗？没有用。但有时候我们会有可能就是爱之深恨之切的这个态度，反而有时候会过了，人的血气就出来了，人总是企图想用你的能力说教去改变你身边的人，你发现是没有用的。所以有时候学习隐藏吧，耶稣说完这话就隐藏了，就隐藏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也是很无奈，需要躲在主那里边悔改，悔改自己的罪，原来自己有很多罪，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摩西不知道为什么娶了一个古圣女子，圣经没有评价。当然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神的仆人娶外邦女子的呢？有典范，有谁？布阿斯娶了什么摩亚女子路德维奇，这真的有哦。但是正常以色列是不能娶外邦什么女子，对不对？但问题是路德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对不对？那摩西娶了这个古圣女子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吗？我不知道，圣经没说，是个黑人，对不对？姐妹是不是？姐妹也没说，是不是希伯来人？肯定不是。好，但有一个问题，米利安跟亚伦嫉妒摩西，就挑战摩西的权威。摩西没有错，可能有错，那是他面对神的，他悔改的。但是那里说的什么呢？是说亚伦跟米利安嫉妒摩西什么呢？说你凭什么神只跟你说话不跟我们说话，挑战摩西的权威。当然神开始管教，神让米利亚得了什么大麻烦，对不对？今天早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敢说他们对摩西的那个是不是一个犯罪？有可能圣经真的没有说，但是问题是，如果是犯罪就针对他的罪去责备他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一定要敢于面对罪，但是不要扩大，不要扩大，不要含沙射影，懂了吗？ 基督徒很容易犯这种错，你知道吗？我们对一个人的某个方面的看法不好，开始产生了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时候呢，要小心。所以他就开始挑战摩西的权柄的时候，结果上帝让摩西让米利亚在什么大麻烦的时候，亚伦发现不对了，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请求回饶恕，赶快跟摩西说，我主啊，我有罪了，我们有罪了，求你替我们祷告，上帝赦免。那大人感谢主，神说了，妇人犯罪岂不要蒙羞七天吗？要吐唾沫在他脸上七天。结果米利亚得了大麻风七天，而且这个是好的，你不要有不好哈，是上帝对米利亚的爱，她是个神喜欢的女子，是伟大的以色列的女妇女中的先知，所以当然以色列也为此全营停止什么七天不能起行。为什么？因为你要一起面对米利亚的羞耻，也是整个希伯来人的羞耻，也是摩西的羞耻，是他的哥哥，他要一起承担，米利亚是他的姐姐，亚伦是他的哥哥，要一起承担这个犯罪所带来的羞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罪作奴仆。当然米利亚不是灭亡哈，神的安全中他说不义，那一律不法不被义约束，现今被看为羞耻的事带来的结局就是死。这个死我们知道不是说灭亡，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蒙羞了，你被管教了。所以我就想米利暗在整个那个时代是整个以色列人蒙羞。当然感谢主，神是爱他的，他悔改，耶稣基督上帝的人医治好他的大麻风，再一起往前走。米利暗还是一个伟大的女先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么这个，我正好也是要这么来说，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的，我们又顺从肢体中犯的律的时候呢，你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不信主的人，你假信的人就肯定走向死亡，你没有悔改，你也不可能真悔改，永远只能走向灭亡。但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好，我们反过来讲，好了，上帝给我们的激励是什么？我们献给神做奴仆。以致诚意，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哎，这个你看，所以我喜欢这个词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我们以致诚意的基础上，我们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谁？耶稣基督和他的道，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好，然后那么呢，就是从罪里得到什么？释放。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不是你的灵魂得到释放而已哈，你的身体也得到释放了。千万不要自作自贱。我要更正一下以前我们那些圣经的理解哈，就是总是觉得我信了主了，我灵魂得救了，但我的身子还是在罪里面呢。一定要误解了这个，你是罪身灭绝了。只不过呢，你的肉体不完全，你的肉体一旦想守律法的时候呢，你就会犯罪跌倒，这是真的。无论你是什么人，摩西是如此，米利暗是如此，亚伦是如此，以色列里面很多的那些人不信主的人更是如此，简直是最终之乐。好，那么说好，你看什么？那我们做了在最终的示范，做了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这是基督所羡慕的。所以这个什么意思？这些经文一方面尽可能帮助一个基督徒得胜。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些经文足够激发你靠着主怎么去尽可能的胜过罪恶。但如果我们真是有时候力不能胜了，被过犯所胜了，我们想靠我们的肉体得胜罪恶了，先靠守律法胜过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了，我们失败了，那么办，这些经文足以保证基督徒去认罪什么悔改，圣灵借着他的道，借着他仆人所传讲的真理，帮助基督徒脱离罪恶，胜过罪恶，悔改罪恶，再一次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基督徒是永远有盼望的，基督徒一定是永远都是靠恩典胜过罪恶的，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 我们不要悲观，我们也不是完美主义，我们不能够对己对人都不能要求完美，但是我们的心智却是完美的，懂了吗？基督徒追求圣洁的这个心智和态度是完美的，神的真理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已经被主拯救了，我们身体也被主拯救和洁净了，只不过我们身体是在一个得救的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肢体中客观存在一个犯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灵魂征战，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因律法作为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犯罪的倾向，当我们依靠律法依靠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什么跌倒了，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了，所以基督徒人人会犯罪跌倒，所以一样的羞耻，甚至你基督徒犯罪跌倒应该明白你比不信主的人还羞耻，懂了吗？比不信主的人还要可耻，说到了我们就不会犯了吗？还会犯，但你必须有这个心智，所以有时候你看基督徒在犯罪跌倒时候你说 I hate myself， 我恨我自己，我恨透了我自己的那个劣根性，恨透了那个羞耻的东西，恨透了那个败坏的东西，然而你还是会犯罪跌倒，这么办？忍人不要绝望，忍人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靠恩典，靠基督，靠十字架上的，不但基督为你死了，基督更为你复活了。所以我很喜欢那本书，叫什么？叫《一基督与救赎》啊，那个救赎那本书。如果你看不懂，你继续看，一直让你看懂。看不懂，不要放过自己。你一年看不懂，两年看，两年看不懂，三年、四年、五年，直到你看得懂。你看得懂，我就不犯罪了吗？我没有的，千万不要把那个当作灵丹妙药，你一定还会犯罪。直到基督再来，但是只是能保证你更敏感，更懂得悔改，更懂得认罪，更懂得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去开始服侍主，开始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虽然这一章是那么长，但是我是把它总结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理出很简单的脉络，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主已经把我们罪恶的奴仆里面辖制出了，辖制释放出来了。我们今天靠着主，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很多姐妹说：“哎呦，奴仆这个词永远不好听。”我跟你讲，不要怕，你做义的奴仆太好了。不要认为奴仆这个词，那么无论什么词用在人的身上都不好听，义诺神的那里，你永远是好听的。懂了吗？你说罪的奴仆真糟糕，真的奴仆也不行，你父母的奴仆也不好，你是你老婆的奴仆也不行，是你老公的奴仆也不好，是你爱人的奴仆也不行，懂了吗？你是什么美国人奴仆也不行，这都羞辱的词，就一次这个词用来，唯一这一次用来，你是神的奴仆，这个太美了，你知道吗？你心甘情愿做神的奴仆，这是恩典。大家不要认为哈，所以谈到奴仆这个词，确实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你给任何东西做奴仆，你都是错误的，卑贱的，叫自作自贱。唯有一次你给神做奴仆，你太高贵了，你太圣洁了，你享受永生的福乐。所以弟兄姐妹，你说好，感谢主，我一直羡慕做神的奴仆，神只会给你圣洁尊贵，给你从他来的荣耀，享受他的永生。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再次把罗马书给我们打开，让我们看到了罗马书第六章，一方面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人，我们不是用恩典做我们放纵情欲的借口，不是因为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就让我们鼓励我们去犯罪来显明恩典，这是极端错误的概念。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行得好行得不好 不能够带来任何恩典，也不能够见到任何恩典，也不能够帮助任何恩典，也不能够弥补任何恩典，因为恩典本来就没有缺憾，恩典完全是从神白白来的，恩典赐给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的本质本分没有任何关系，恩典就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赐，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为我们 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而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仍然是完全恩典，跟我们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甚至我们向罪看自己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看自己是活的，仍然是恩典，仍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神改变我们的态度，但是到了第四部分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上我们的本分，上帝却不用勉强我们，上帝用他的慈善爱所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再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个神在不断的激发我们，造就我们，甚至不要说管教修理我们，甚至让我们承担极大的羞辱，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些悖逆，那些有些残余的败坏，阴郁的邪恶，透过犯罪的律所激发出来那些罪恶，你在负完全的责任。谢谢你，你借着今天罗马书第六章让我们明白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不但身体灵魂都圣洁了，而且我们也有从你来的那个圣灵的恩膏，也有真理的运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像耶稣所讲的，门徒因为他所讲给他们道已经成圣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求主的圣灵来借着你的道，在你的儿女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运作，来洁净，来关照我们，该感恩的感恩，该领受的领受，该顺服的顺服，该遵行的遵行，当然我们有该悔改的悔改，该警醒的警醒，该痛悔自己罪的就要痛悔自己罪，拿起那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弯掉我们那个得罪神的眼睛，来剁掉我们那个得罪神的手，来砍掉我们得罪神的那个脚，这是一个在属灵里面的一个心智和对付，而不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而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透过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或许我们是在一个得胜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没有任何可骄傲的，我们也不可以轻看那些正在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如果还正在软弱当中呢，你就帮助我们刚强起来，借着你的话语，如果我们还在试探中呢，求你的帮助我们能够远离试探，逃离试探，如果我们已经在犯罪跌倒中呢，求你来帮助我们得胜悔改，甚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某一个方面常常在某一方面容易跌倒的，甚至一段时间还被那个罪缠绕住的，求你继续的更加用透过罗马书第六章让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我们却还在罪恶里面捆绑，我们是多么的亏欠神，多么的得罪神，多么的羞耻，多么的败坏，像圣经里面说连不信的人都不如的时候，你怎么让我们去痛悔，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祈求你来继续的帮助你的每个儿女得胜，因为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求主给我们得胜的信心，靠着主得胜迦南人，得胜哥利亚，得胜我们里面那些所谓的撒旦所利用的巨人， 我们靠着主，有大卫的信心，有约书亚的信心，有加勒的信心，有保罗的信心，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罪恶。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